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33篇，有七眼的石头为着神的建造。我们先来看雕刻的石头。撒迦利亚书3:9说，看哪，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，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，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。这里说到雕刻石头，指明这石头就是基督。雕刻石头这件事不容易了解，简单的说，这意思就是主耶稣作为建造的石头，为着神百姓的罪孽，曾在十字架上被神雕刻对付。因着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雕刻，就在一日之间，主耶稣除去了神百姓所有的罪。这就等于约翰福音1:29所说的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之罪的。从撒迦利亚书3:9的后半，我们知道那一块有七眼的石头就是基督。撒迦利亚书4:2说，他问我说，你看见了什么？我说，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，顶上有灯盏，灯台上有七盏灯，每一盏有七个管子。撒迦利亚3:9说，那建造的石头有七眼，而这一节说灯台上有七盏灯。我们若运用灵来看这事，必然晓得灯台等于石头，石头和灯台都是基督。显然的，石头是为了建造，灯台是为了发光照明。在石头上有七眼，而在灯台上有七盏灯，所以灯台上的七灯必定就是石头上的七眼。我们往前读撒迦利亚书4:10，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？这七乃是耶和华的眼睛，遍察全地。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，就欢喜。这一节的开头说到，这日的事为小，在人看来，建造的恢复不是什么大事，然而谁也不可蔑视这事。同样的，在人看来，今天召会生活的恢复不是大事，乃是小事，但是谁也不可藐视这事。这节也说到，这七，那是指二节的七灯说的。随后又告诉我们，这七是耶和华的眼睛，遍察全地的。这证明那有七眼的建造石头正是耶和华神自己。有了以上的认识，我们来看启示录。我再说，启示录中大部分的象征和别的重点都不是新的，不过是旧约里的东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启示录4:5就是七眼和七灯更新更进一步的发展。启示录4:5说，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从宝座中发出，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，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。请注意，这里的七灯不是在灯台上，而是在宝座前点着。在宝座前点着的七灯就是神的七灵。在撒迦利亚3:4里有七眼和七灯，没有说到七灵，然而到了启示录，七灯就发展成为七灵了。在此我们有七灯更新更进一步的发展，就是七灵。4:5清楚告诉我们，七灯就是神的七灵。启示录5:6说，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中间并众长老中间有羔羊站立，像是刚被杀过的，有七角和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全地去的。这里的羔羊有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。 四章五节说七灯就是神的七灵，而五章六节说羔羊的七眼就是神的七灵，这里又是超过了撒迦利亚书的进一步的发展。因为七眼不仅是石头上的七眼，更是羔羊的七眼。这羔羊的七眼就是神的七灵，奉差遣往全地去。这是根据撒迦利亚书四章十节，那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的七眼遍察全地。在撒迦利亚书三章和四章，我们看见石头上的七眼、灯台上的七灯和耶和华的七眼。因此耶和华是那石头，而石头又是灯台，那石头既是灯台又是耶和华神自己。所以那三者，耶和华、灯台、石头，乃是一。在撒迦利亚书我们看见七眼就是七灯，但是到了启示录就有进一步的发展，七灯不再是只在灯台上，也是在宝座前点着。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，至终这七灵就是那座神行政中心的羔羊的七眼。但愿我们对这幅图画都有深刻的印象。按照撒迦利亚书和启示录的上下文，这一切都是为着神的建造。撒迦利亚书里提到石头和灯台的时候，正是所罗巴伯重建圣殿的时候。在启示录里先是有七个灯台，象征七个地方召会，然后说到宝座，有七灯在宝座前点着，到最后这宝座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中心。这其实说新耶路撒冷所以能产生，是借着那在宝座前点着的七灵。借此我们就能看见七眼、七灯、七灵、石头、灯台、耶和华、神、羔羊都是为了建造。这个建造是圣殿，是今日的召会，也是在永世里的新耶路撒冷，就是神永远的居所。假定我们只有使徒约翰所写的两卷书，就是约翰福音和启示录，我们把这两卷书读了又读，会看见什么呢？我们先从约翰一章说起。一节说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。十四节说话成了肉体，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，有恩典，有实际。二十九节说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之罪的。约翰一章里用了许多词来描写这一位，就如话、神、肉体、羔羊。四节说生命在他里面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随他而来的还有恩典和实际。当彼得被带到这一位奇妙者的面前的时候，他就将彼得的名字从西门改为基法，意思就是石头。当拿单叶遇见他的时候，他告诉拿单叶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这话是我们想起雅各的梦，梦的中心是伯特利。约翰福音一章是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，其中包括了很多事。在已过的永远里有话，在将来的永远里有伯特利，就是神的家、神的居所，这将是新耶路撒冷。这一章是从永远到永远。当然约翰还用了另外的二十章来发展在一章里所说的各点。多年以后约翰老了，又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，这时候主嘱咐他写启示录。这卷书不仅是他最后一本著作，也是全本圣经的末了一卷。启示录一章四到五节说，约翰写信给在亚细亚的七个召会， 愿恩典与平安从他宝座前的七灵归于你们。在四章后五章，我们看见七灵就是撒迦利亚书里的七灯和七眼。按照撒迦利亚书，七灯是石头的七眼和耶和华的七眼，现在呢是神的七灵，神的七灵又是救赎羔羊的七眼。启示录五章五节和六节启示，这救赎的羔羊就是得胜的狮子，他是得胜的狮子，完全击败了神的仇敌，所有的仇敌蛇和蝎子都被狮子吞吃了，因着他已经胜过所有仇敌，他就完全有资格来做救赎的羔羊。他做羔羊就在神与十字架上雕刻的那一天，除去神百姓一切的罪，一切的罪孽。因着他做救赎的羔羊完成了这事，他至终便成为建造的石头。当犹太的匠人弃绝他的时候，在神眼中，他们不仅是弃绝了羔羊，也是弃绝了神建造的房角石。在他死的那一天，他是羔羊，但是在复活里，神使他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。因此他死而复活以后，现今乃是狮子、羔羊、石头。所有的仇敌已经被打败，一切的罪已经被除去，他成了一块为着神建造的石头。在这石头上有七眼，在神的宝座前照亮焚烧，为要完成神永远的经纶。今天这不光是狮子或羔羊的事，更是石头的事。我们今天在哪里呢？我们单是与狮子和羔羊同在，还是与石头在一起呢？大部分的基督徒只知道与羔羊同在，很少知道与狮子同在。许多首诗歌说羔羊适配，但我愿意听到一首诗歌说狮子适配。我们也需要有诗歌说石头适配，七眼适配。在今天的基督教里，太缺少这样的认识了。基督教里有许多争吵、议论、争辩，但对基督是建造的石头却一无所知。我们来看经历七灯、七眼和七灵。我们必须进一步继续的来看石头的七眼。我们已经看见七眼就是神的七灵，奉差遣往全地去。这七眼就是七灯，在宝座前点着。这个点着无疑的是为了照亮、鉴察、暴露和审判。灯是为了审判，但是七眼却是为了传输和注入。只要我的眼睛注视着你，不管我是喜乐或是悲伤，我的眼睛会把我里面的一些东西传输到你里面。我的眼睛不是做点着的灯，乃是为了传输。有一位弟兄是排字工人，他在工作中要用一种机器叫做照相直字机。这个机器可以将字母板上的字复印在感光纸上。有四盏点着的灯就像四只眼睛，传送密集的光线，透过字母板又借着两面镜子反射到感光纸上，这样字母板上的字的形象就完全被照到感光纸上了。我们可以说，经过这个过程，字母板上的形象就传输到纸上了。同样的，基督的成分借着七眼也传输到我们里面。我们不仅有七灯来焚烧、鉴察、暴露、审判，有七眼来传输，也有七灵来分赐生命。因为那灵是生命之灵，所以七灵主要的是为着分赐生命。我们若只有七灯而没有七眼或七灵，里面就会焦枯。七灯不仅是七灯，也是七眼来传输并注入， 更是欺凌，把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。赞美主，他的光照、鉴察、暴露并审判，都是为了分赐生命。他不仅是欺灯，也是欺凌。想想看你自己的经历，当我们来到教会生活中，我们都觉得在我们里面上面和四维都有东西在照耀，那个照耀鉴察暴露并审判我们。每一个在教会生活中的人都经历过这种照耀，将那些隐藏在我们深处的事搜寻出来并加以审判。这些隐藏的东西一被暴露，我们就被定罪。但是赞美主，借着这个审判，生命就分赐到我们里面。我们也许没有用注入这个词，但我们的确经历过这事儿。从那时候起，我们觉得主耶稣真可爱。由于这样的注入，叫我们比以前更爱主。这经历乃是为了建造。只有在一个地方，我们才能有这样的经历，就是在伯特利。我有十足的把握说，你的目的若不是为了神的建造，你绝不会有这样的经历。有的人听到这话也许会说，主不像你那么狭窄。实际上在某些方面，主甚至比我还狭窄，他比我更严格。除非你在伯特利，不然你就无法经历这篇信息所描述的事。即使我们只有一点上伯特利的心愿，我们就会像雅各一样经历这些事。只有在地方召会中，我们才能经历与神居所有关的事，这个经历在别的地方是不会有的。我们来看经历三一神为着神的建造，我们还要来看神圣三一的事。按照对神圣三一传统的教训，父子灵乃是三个分开且有分别的神位。从好的积极的意义而言，我同意这种说法，我甚至也使用这些词。譬如我曾写过一首诗歌，何等奥秘，父子灵乃是一神，身位虽三，本质却是一灵。我对这些都很熟悉。传统的教训认为子是第二神位，灵是第三神位。在启示录里，圣灵成了七灵。你有否看见这七灵就是那第二位的七眼呢？那么七灵怎么可能是另一个分开的神位呢？难道这第二位与他的眼睛就是七灵是两个分开的神位吗？我们用传统的名词就是无法明白神圣的三一，我们越用这些名词就越糊涂。说麒麟是第二位的七眼，不是我下的定义，也不是我的解经，那是我读了启示录这些经节所得到的图样。那些参加乃西亚会议的人可能不清楚什么是麒麟，既然他们不清楚，我们怎么能遵照他们的信经呢？我们若跟从他们就是瞎眼，我们不盲从地跟从他们。反对我们的人说他们相信信经，但我们是相信圣经纯正的话。早期的教父若看见圣灵乃是七灵，就是那第二位的眼睛，他们必不愿意订立信经。他们就会知道订立信经是不可能的，任何信经若缺了圣经里的一句话便不完全。这五十多年来，我们一直宣告说我们不要任何的信经，我们唯一的信经就是这本圣经，包含新旧两约。当然五十多年前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还没有看到七灵，乃是在不到二十年前才有这个认识。渐渐的，在已过的十二年中，这一件事就非常清楚了。对那些反对我们的人，我要提一个问题，你难道不相信那第三位的圣灵就是启示录中的七灵吗？但是七灵乃是那第二位的眼睛，那么他们是两个分开的神位吗？我不是在辩论道理，我乃是在讲神建造的实际。神圣的三一今天对我们不该是道理， 我们必须经历三一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来。我们已经看见，按照约翰福音那永远的话，就是神成了肉体，这肉体就是神的羔羊。在启示录里，我们看见这羔羊已经成了狮子，这羔羊也是有七眼的石头，这七眼又是七盏照亮、搜寻、暴露、审判的灯。七灯也是神的七灵，把生命分赐到那些经过审判的人里面。还有七灵就是救赎主的七眼，将他的所事和所作传输并注入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有他的性情，成为一块石头，为着神的建造。不要再以传统的教训为满足了，也不要再依附任何道理上的认识了。我们必须看见三一神是太奇妙了，他是话，也就是神，他成了肉体，做神的羔羊。在约翰福音14章中，他指明他和父是一，并且那灵就是他。这奇妙的一位是狮子，也是羔羊，更是有七眼的石头。他用这七眼注视我们，并且将他的所事和所作以及所达到并所得着的注入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成为神建造的材料。这七眼就是七灵，奉神差遣从他的宝座往全地去。我们不该在道理上讲神圣的三一，乃要经历我们神奇妙奥秘超绝的丰富。这一切的丰富不仅是为我们的救赎和重生，也是为叫我们变化并被建造。哦，我们何等需要亮光来看这些事。我们不该是浮浅的，也绝不该被今日的基督教所打岔。我们应当不管反对者在说什么，只坚守圣经纯正的话与最新的光。我们都必须看见这光。什么时候我们想用神学的方法来明白圣经，或是来到圣经跟前研究神学，我们就要被杀死。我们不能用所谓的神学方法来认识圣经。下面我们要来看十个要项。现在让我们进一步的来看约翰福音和启示录里一些重要的词。首先在约翰一章一节有永远的话，这一节里的太初当然是指着已过的永远，指明话就是永远的话。就如这节清楚地说，话就是神，有一天这是神的话成了肉体。照着神学的观念，通常是说神的儿子成了肉体，这当然没有错。然而你若把新约读过，就会发现新约里没有一句话说到神的儿子成为肉体。虽然事实是如此，但是新约并不用这个说法来表达。这乃是传统神学对成为肉体的教导。但是请不要误会，因为我不相信是神的儿子成了肉体，我相信的程度至少和你一样。我相信那位成为肉体的乃是神的儿子，但是新约里说太初的话成了肉体，不仅是神的儿子成为肉体，乃是神自己成了肉体。基督的先锋施浸者约翰说到这已经成为肉体的话的时候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。所以在约翰一章的前半里有话，有神，有肉体，有羔羊。在启示录里我们看到神的羔羊乃是狮子，有一位天使的长老，这不属于人类的。这样介绍基督说，称他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。启示录五章六节说，这羔羊有七眼。提到狮子乃是根据创世纪49章，说到七眼乃是指回到撒迦利亚书，那里说到石头上的七眼。因此羔羊也是石头， 换句话说，那除去世人之罪的救赎主已经成了建造的石头，成了建造的一位。这不是新的观念，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，他曾对犹太的匠人指明，他们不光是弃绝了救赎主，也是弃绝了房角石。我信主耶稣对他们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很清楚自己就是撒迦利亚三章九节所说到的石头。那块石头有七眼，并且借着被雕刻，一日之间要除去百姓的罪孽。他知道他要被神雕刻，在一日之间除去神百姓的罪孽，使神能得着他的建造。羔羊和石头，救赎和建造，都借着七眼连接在一起。七眼就是神的七灵，也是在他行政宝座前点着的七灯。所以我们有话、神、肉体、狮子、羔羊、石头、七眼、七灵和七灯，最终就有建造，就是神永远的居所新耶路撒冷。这些都不是我的解释，乃是演出来的话。我只是指出圣经里十大重要的词：话、神、肉体、羔羊、狮子、石头、七眼、七灵、七灯和新耶路撒冷。这些词好像拼图游戏里的碎片，散在圣经的各卷书里。当我们把它们拼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的确看到一些东西。我们若在这十个词上花功夫祷告，就要看见新耶路撒冷是神终极的扩大这个意象。我们来看石头的石旗，太初有神的话，就是神的彰显。有一天，这位彰显为话的神成了肉体，这是他使自己扩大的第一步。这肉体乃是公义之神的羔羊，这位神乃是审判罪并定罪罪的。羔羊除去了罪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这是神扩大的第二步。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就受了雕刻，这雕刻就在一日之间除去了神百姓的罪孽。不仅如此，他也是狮子，指明他已经打败了一切的仇敌。他是狮子，完全击败了仇敌。为着神的扩大，他是救赎的羔羊，又是得胜的狮子。这位狮子羔羊现在乃是石头。你知道主耶稣今天是什么吗？他乃是石头，他是羔羊，又是狮子，为要成为石头。他已除去了罪孽，击败了一切的仇敌，现在要来建造。现今的时期不仅仅是羔羊和狮子的时期，主要的乃是石头的时期。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主耶稣末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对那些犹太匠人说，他们所弃绝的不仅是羔羊、救赎主和狮子得胜者，并且也是石头，房角的头块石头。在他死而复活以后，召会时期就来了。召会就是神的建造，为着建造召会，基督是磐石，正如他自己告诉彼得的。他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说，你是彼得，彼得按照原文是石头。他说，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在主定死又复活之后，时代就变为磐石时期、石头时期，也就是建造时期。因为基督教丢失了这个目标，几乎把这个时期变成仅仅是救赎的时期。有一些所谓内里生命派的基督徒稍微前进了一点，说到得胜的狮子。多少世纪以来，似乎没有人认识这时代不只是救赎得胜的时期，主要的乃是建造的时期。基督今天乃是石头，我们都必须看见这时期是建造的时期。赞美主， 他现在是狮子、羔羊、石头，他的得胜和救赎都是为着使他成为石头。他若没有打败仇敌，也不曾除去罪孽，他就无法完成神建造的工作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的主耶稣现在是狮子、羔羊、石头，这石头上有七眼，这是很重要的点。这七眼是神的七灵，而神的七灵就是七盏点着有火焰的灯。眼有什么功用呢？眼当然是用来看的。然而基督的七眼不是为了看东西，乃是为了看我们，注视我们。无疑的，这建造石头上的七眼是为了传输并注入，每逢他看我们，我们就能晓得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。他无需说什么话，他借着看我们就把他一切所事传输到我们里面。所以眼是为了传输和注入。我们已经说过，神的七灵是为了分赐生命，因为在圣经中那灵是生命的灵。七灯在神的行动上是为了光照、鉴察、暴露和审判，这乃是为了神的行政。眼睛的传输，神七灵的分赐生命，七灯的光照、鉴察、暴露和审判，都可以在启示录中找到。这一切都是为着新耶路撒冷。我们来到召会之前从未听过这样的事，但我们来到召会之后，就经历在我们里面有一种的照耀，将我们整个生活中的每一个秘密搜寻出来。我们来看李弟兄个人的见证。李弟兄说，在我进到召会以前，我已经得救了，也很爱主，不爱世界。我是一个清洁年轻的基督徒，寻求主，读圣经，每天祷告。然而我进到召会以后，完全被鉴察过，不是借着什么教师，乃是我里面的一样东西所做的。那个时候还没有今天这些词句，然而我经历了这个鉴察，就向主彻底认罪。每次来到召会聚会之前，我尝试一项一项的认罪，那是何等的鉴察和挖透。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经历，这就是被主光照、鉴察、暴露并审判的经历。我还记得在聚会中所受的审判，我恨恶自己，恨恶我的天然、我的救人和我的个性。哦，我是那样的憎恨并审判我自己。在主的桌子前，我特别有这样的经历，一面我在纪念主，但另一面我在受他的审判。他似乎在说，你是多么属肉体，多么天然，多么在自己里面，你还是那么多在旧造里。每当我坐在主的桌子前，里面就受这个审判。这是召会里火灯的工作，是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。由于七灯的燃烧，主耶稣对我就变得非常可宝、非常可亲、非常可爱。我对于主的宝贵和可爱，以前从没有这样深的感觉。这就是主耶稣自己传输注入到我里面。主对我是如此的可亲、可宝又便利，他对我是可爱的宝库，我爱他远胜以往。他真的注入到我里面了，我能见证说，那时我是到了三层天上，每一个罪和软弱都在我的脚底下，我不必努力胜过什么了。随着这种注入，就有生命的分赐，七灯成了七眼，七眼又成了七灵，光照、鉴察、暴露和审判的结果，就把主耶稣传输到我里面。这传输又带来生命的分赐，我得着了更多的生命，这生命就是基督自己。基督更多加在我里面，更深分赐到我全人里。在那些日子，我不懂得什么词句，但我有实际的经历，结果我变化了。我爱召会，爱所有与我一同聚集的圣徒，这就是建造。 最后我们来看七灯成为活水的流，这个建造最终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，那将是我们奇妙的神终极并永远的扩大。你若要了解约翰福音、启示录甚至整本圣经，就必须看见七灯、七眼和神的七灵，最终新耶路撒冷出现，在其中神行政宝座前的七灵要成为生命水的河，从宝座流出来。在新耶路撒冷里，神行政宝座前的七灯要成为生命水的河，流自此生命的宝座，并且那石头自己要成为灯，透过城照耀到永远。这些是圣经里启示的要点，盼望我们都能看见。